十有三饶了毕广元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呐、啊。官职一路带到底，戴罪立功。这场风波呀，这才过去。哎，没过三天，有人向他报告，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派来特使啊，特使的名字叫李汉魂，要求见总指挥。石友三一琢磨，李汉魂这人我见过，是个耍笔杆子的，年纪不小了，是汪精卫手下的说客，上我这儿来干嘛？大概有事儿。汪精卫那也是当代的伟人，我别慢待啊，请。时间不大，一个文质彬彬的老者走进会客室，小个不高，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八字白胡，长得挺精神，穿着长袍马褂，拎着文明棍，文明棍就手杖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老头，笑呵呵走进来，把文明棍放下，帽子一摘，给石友三行了个90度鞠躬礼。总指挥，免了，李老先生，见过，来坐，分宾主落座，仆人献茶。石友三看看，哎，老先生从哪儿来？老朽从广州来。哦，您这些年在广州干些什么呢？哈哈哈哈，老朽一直跟随汪主席，前些时在广州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，汪精卫汪先生出任国民政府的主席，老朽在他手下当个幕僚而已。啊，怎么汪先生成立国民政府了？对，这个总指挥啊，实不相瞒呐、啊，咱们中国当前人才辈出，据老朽观看哦，这真正的伟人除了国父孙先生之外，当汪先生莫属。那汪先生乃真正之伟人，这个老朽不是说赞美汪先生，孙先生临危之时，临终之际，让汪先生代笔写过两句话，总指挥还记得吗？记不起来什么话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呀、啊，那就是汪先生所写的，证明孙先生那已经看中汪先生，汪先生是真正他的接班人。这后来呢，原因诸多，被蒋介石篡夺了大权呐、啊，人心不分呐、啊。那么蒋介石何许人也？总指挥，老朽不说你也清楚，那无非是上海滩一个泼皮而已，无非靠着什么黄金荣等等等人支撑他爬上最高领导啊，他这个不学无术之辈，怎么能跟汪先生相提并论呢？汪先生德高望重， 因此有识之士相继投奔，现在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，与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相抗衡。我相信终究有一天广州国民政府会统一天下的，汪先生那就会是我们的最高领袖。我说的可能远了一些了。汪先生日理万机之余，没有忘记总指挥哟。这次派老朽千里迢迢来到顺德拜会石总指挥。另外呢，知道石总指挥经济有点拒绝，送来支票一张，望总指挥笑纳。这是汪主席一点心意。皮包打开，一伸手把汇票拿出来了，就是大支票，拿出来到银行就能兑换现款，把往桌上一放。石友三拿过来一看，现洋50万，这玩意真眼热呀，50万。汪主席给我的，对了，这点东西算不了什么，聊表寸心，您乐意自己留着呢你就自己留着，乐意给弟兄们分一分呢那你就随便。哎呀，多谢汪主席，多谢汪主席，我正穷得发懵呢，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哎呀，那我太感谢了，要不是石友三这人不值钱呢，见钱就眼开啊，把这张大支票存起来，而后吩咐手下人盛牌宴宴，款待李汉魂，在席前推杯换盏。李汉魂那是说客，说客能说呀，有苏秦之口，张仪之舌，把死人都能说活了，何况是活人。总指挥，钱您收下了，这是小事儿。还有件事情我必须跟您讲明，汪主席十分看重总指挥呀，希望你能跟他携手并进。汪主席口头许诺，只要总指挥愿意支持汪政府，没别的，将来你就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，政府委员第五路军总司令，你要愿意马上颁发委任状。汪主席还说，将来打倒蒋介石之后统一了全国，如果你喜爱广东的话，那就把广东省划归你，那就是你的地盘了，不比这小小的顺德要强得多吗？又是石友三乐的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，真的，那君无戏言。汪主席真英明，真英明。那这事我得考虑考虑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哟。汪主席急切等着您的回音呐，老朽不能久待，我得马上赶回去把这一消息报告主席呀。这么办吧，这么办，这个事儿我也不能一人做主，我得找大家商议商议，我估摸着差不多。这好事儿，这是，这有什么说的？不过还有句话，我想要当面讲清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您说那汪主席打算统一全国，那也就是说得跟蒋介石干仗，得跟张学良干仗了，那是自然了，必须武力统一呀。当今没有实力，都是空谈。那么我请问一句， 汪主席凭什么能打得过蒋介石？凭什么有把握能胜得了张学良？这我心里得清楚。是啊，问得好，问得好啊！谁都得问这实际问题。现在汪主席手下多了没有？10万8万的弟兄是不成问题的。孙楚、孙殿英等等众人全都表示愿意依附汪主席，就连山东的韩福聚也透露了这个意思啊，只要汪主席一起兵，八方响应，再有你石总指挥，那就更不成问题喽。这且不谈，日本朋友已经表了态了，日本人也介入了啊。日本人有一个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叫土肥原，你知道这人吗？听说过，听说他是有名的中国通，对，就是此人，已经到了广州了，跟汪主席会谈了多次。日本朋友表示，只要汪主席起兵，日本朋友是全力以赴，飞机、坦克、大炮、军装、机养全都负责。日本朋友帮忙，你还怕什么呢？是啊，好了，那这个事情就八九不离十。不过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，难以启齿，说吧，把话说透了，回去我好上诉汪主席。老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手下弟兄倒不少，能有10来万，穷死了，连想都关不出去呀、啊。哎，亏欠弟兄们将近1年的饷银了，没钱呢。您看我在这穷地方，这都不毛之地呀、啊，这10来万口的吃什么呢？哎，太困难。要打仗嘛，咱们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打的就是钱，谁钱多谁有取胜的把握。我没钱呢，您说我是第五路军总司令，这不假的吗？到时候拉起大旗来跟蒋介石干，跟张学良干，他说我没钱拿啥打呀。您这50万呢，这么说吧，杯水车薪的，不济于事。您能不能跟汪主席请示请示，再多给我拨俩钱儿？嗯，你先开个价，开个价多了我也不能要啊。能不能在起兵之前，您再给来200万？200万现大洋啊，不多吧？200万，嗯，200万。李汉魂一听，这家胃口真够大的，一张嘴200万，哪儿弄去？好，作为这个数目虽然是不小，但是作为一个国家主席来说，筹措这点钱嘛，不至于费劲，好吧？那么老朽就把这个事情上诉汪主席，拜托拜托，老先生，欢迎您再来，石某静候佳音，只要钱拨到了，我马上起兵，一定效忠广州国民政府，好吧？要那样，总指挥我不多待了，我还有事，我还要到上海去一趟，然后才起身回广州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一路保重，老先生，一路保重，一路保重。等李汉魂走远了，石友三乐了， 妈的嘞，老棺材瓤子跑这来白活来了，真可发一笑。军长师长进了一大帮就问总指挥，他不是广州汪精卫的人吗？怎么要说服您归从汪精卫？哎，就那么回事儿吧，不管他有枣没枣，打他三竿子那算得了什么？没费劲儿，他妈主动登门给送来50万，不白得的吗？我给他开了个价，还要200万，拿来咱有商量，不拿来去他妈的，我能听他的。不过呢，汪精卫不但长得漂亮，的确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我观察着汪精卫不次于蒋介石，怎么就干不过这个蒋介石呢？可能不走时期吧，可能啊。反正这事儿都有的这儿，哎，你们听着，守口如瓶，不准走漏消息。这要叫蒋介石和张学良知道了，可了不得。你们知道吧？是，我们都知道，是我们都知道。八，北平派来视察团，要视察顺德。我的妈呀！石友三脑袋嗡了一声，谁来的？视察团的团长于学忠于将军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已经快到顺德了。喂，记住啊，记住啊，汪精卫这事可别提啊，谁别提，谁别提，知道都知道。收拾收拾收拾收拾，挂上彩旗，准备鞭炮，迎接迎接。他现在表面上属张学良啊，张学良给他拿了军费70万呢，不管他怎么反，他是暗地之中，公开他不敢。视察团来了，上司石友三这心蹦蹦蹦蹦直打鼓啊，列队迎接。于学忠到了，于学忠咱不止一次说过，张学良将军的左膀右臂，是大将啊。于学忠亲自领着人来的，后边跟着40-50人呢、啊，威风凛凛，坐着专列来到顺德。石友三赶紧小跑到前面去了。这闹了半天，于将军迎接来时当面恕罪。于学忠跟他握了握手，总指挥，听好了，托您福，听好，李不行，李不行，奏乐。放鞭炮，隆重接待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石友三心中敲鼓，不知的是吉是凶。